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根据雅尔塔体系内容，美苏两大霸权国家平分天下呀。中国呢，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有幸成为了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积极地扶持中国呀，国民政府与苏美英法并列，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美国呀，企图把中国变成亚洲的老大，以代替日本的位置。他希望啊，日本的工业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退回到20世纪的20年代，不能高于遭到他侵略的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美国呀，担心如果是共产党当权，哎，中国呀就会被拉入到苏联的阵营，所以呢，美国是积极的支持国民党。在雅尔塔体系背后，是美苏和蒋介石政府的一系列的利益平衡啊。美苏呢，试图为战后中国的政治发展做出他们都可以接受的国际安排。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啊，美国领导人坚信，在东亚扶植一个强大的中国，战时啊，有利于打败日本，战后呢，可以成为遏制苏联的屏障。美国呀，不希望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内战，内战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因此呢，美国政府从1944年夏季开始直接积极地插手国共矛盾，试图啊，找到既能维持蒋介石地位，又能防止内战的办法。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啊，美国政府啊，派出了两个半官方组织到达了延安，迪克西使团和赫尔利使团。这个迪克西使团呢，官方的主要使命是为了打败日本，统一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赫尔利使团考察之后啊，向美国政府提交的报告里边说呀，无论是从当前美国对日作战方面考虑，还是从战后美国保持在远东长远利益出发，都应该放弃只单纯支持蒋介石的错误政策，避免把美国的利益跟蒋介石集团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可惜呀，这份报告啊，并没有引起美国当局的注意。后来呀，美国扶蒋反共，是害怕一旦共产党掌握政权呢，倒向苏联，中国呢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这种考虑啊，其实是出于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不了解。抗战胜利之后啊，美国邀请中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印度执行占领日本的任务。当时呢，给我们划定的占领区啊，是四国岛。中国派出了一支部队啊，准备去占领日本，挂出牌子，中华民国驻日占领军司令部。虽然是由中美英苏四国成立了管制委员会，对日本管制，实际上啊，占领日本的是美国。英国派的军队啊，也就是3000多人，中国派出了少量军队，哎，还都受到美国的控制啊。美国给中华民国政府啊，提供了59亿美元的援助。1949年呢，毛泽东会见斯大林，弄回了3亿美元。马歇尔计划呢，给欧洲100多亿，90%啊无偿赠与。二战结束啊，美国军用飞机的产量将近30万架，坦克呢6万多辆啊，火炮110多万门，航空母舰呢101艘。打完仗啊，这些东西那通通都没用了，美国把这些东西那就送人了。光给国民政府的坦克呀，就1000多辆，一辆坦克相当于中共军队一个营的火力。国民党军呢，一下子是鸟枪换炮，个个是膘肥体壮啊。8年抗战，除了胜利的狂欢之外，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呀，更多的是衰败的经济、凋敝的民生、停滞的教育、流离的人民呐。抗战中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5000多亿美元，死亡1800多万人呢。抗战结束，最应该干的事呢，是休养生息，进行建设呀。日本帝国主义被逐出中国之后啊， 国共之争再次成为了国内关注的焦点了，人们担心呢，内战在中国重演呢。国内避免内战、和平统一的呼声很高啊。胜利之后啊，国民党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恢复他们在全中国的统治，包括控制华中和华北被中共军队占领或者是包围的广大地区啊，以及从苏军手里边接收东北。由于这国民党军队啊，在战争中被极大的削弱，龟缩在遥远的西南边陲呀，蒋介石呢，根本无法实现短时间内聚集向中共军队发动战略进攻的军事力量。另外啊，蒋介石需要美国的支持，美国虽然支持他军令政令统一，但是啊，并不赞成他使用武力统一。苏联呢，更是这样，绝不会接受国民党用武力消灭中共啊。因此呢，蒋介石一方面备战，一方面呢，为了安抚民心，发动和平攻势，接连三次发出电文，邀请中共领袖毛泽东赴重庆参与谈判，讨论双方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呀。中共中央认为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了，新的阶段呢，是和平建设，应当力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呀，避免内战，或者是使全面内战尽可能的推迟爆发。毛泽东等人呢，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之下，从延安乘专机来到了重庆。1945年8月28日啊，毛泽东在机场向新闻界发表了简短的谈话，指出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保证国内的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希望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呀。毛泽东亲自到延安谈判，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啊。毛泽东到重庆之后啊，蒋介石尽管做出了以礼相待的姿态，但是啊，国民党本来就没有和谈的诚意，没做谈判的任何准备，谈判的程序议案都是共产党方面首先提出来，才让这个谈判筹备工作呀基本上完成了。在重庆期间呢，国共两党整个谈判过程那是几经周折呀，充满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斗争的焦点呢是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在军队问题上啊，国民党处心积虑要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共产党呢，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之中啊，深深地认识到，没有人民的军队，那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呀。但是为了争取和平啊，共产党在谈判之中做了必要的让步。中国共产党提出公平合理的整编全国军队，表示中共领导的军队啊可以大量削减。当时啊，人民军队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0万了。共产党方面提出改编为48个师，而当时国民党的军队呢是263个师。但是国民党方面呢断然否定中共的提议，要求中共军队之组编以12个师为最高限制，甚至要求共产党啊交出军队。后来呢，共产党又进一步的做出了让步，同意国民党263个师，共产党43个师，这个比例啊接近7:1呀。国民党方面呢提出军队将编到140个师，中共方面呢提出可相应改编为20个师，双方军队的比例啊仍然是7:1。经过共产党多次让步与力争啊，国民党方面这才表示可以考虑。关于解放区问题啊，中国共产党提出解放区民主政府的存在是革命发展的结果，它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从谈判一开始啊，共产党方面就提出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的民选政府。但是国民党方面表示啊，承认解放区那绝对行不通，将解放区啊说成是封建割据。 争论最激烈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呀，一直是悬而未决，谈判一度陷入了停顿呢。为了让这个谈判获得进展呢，中共方面先后做出了多次让步。十月上旬呢，谈判获得了进展。毛泽东表示啊，国共双方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强调和为贵，一定要用和平的方针来解决两党的争端。十月十日啊，国共双方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周恩来、王若飞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就是双十协定。纪要就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党派合作、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等12个问题阐明了国共双方的见解。其中啊，有的达成了协议，有的呀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国民党方面呢，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诺呀要坚决避免内战。重庆谈判的内容啊比较务虚，提出坚决避免内战，但是却不好操作呀。唯一可操作的呀，就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两个问题争论激烈。哪两个问题呀？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内战运动的高涨，迫使国民党政府按照双十协定的要求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国共还在重庆谈判的时候，武装冲突就已经不断发生了。东北、华北是中共战后战略的重点呢。平汉、平绥和京浦铁路沿线早已经是战火纷飞了。毛泽东在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之下，鼓励大家呀，不要怕，我们希望和平统一中国，但是蒋介石来势凶猛啊，对我们的压力很大。除了抵抗之外，别无他法，不打肯定是被消灭呀。我们主张和平，但不屈服于武力，打而胜之的可能性很大。国共双方啊，一面在战场上彰显着自己的军事优势，另一方面呢，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呢。战场上的胜败会增加或者是削弱谈判桌上的筹码呀。而且呢，为了争取社会舆论和人心，谈判不得不继续呀，这是战争所代替不了的。国共双方啊，在华北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时候，国共交涉暂时中断，国共两党在政治军事上重新对抗，谈判呢没法继续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和国内剑拔弩张的气氛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担忧啊，国内中间党派和各方面力量强烈呼吁继续和谈。美国呀，一直希望中国能够和平解决内部的争端。美国在1945年12月再次派了马歇尔将军来华，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调解处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1946年1月啊，美国马歇尔将军、国民党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组成了三人调解小组，调解国共军事冲突啊。这个中国共产党啊，不希望再开战事，但是国共两党绝对没有组织联合政府和平共存的可能啊。把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国家化，将中国共产党的部队编入国民党军队的建制，要求共产党缴械，是在让共产党自寻死路啊。毛泽东说呀，和谈是另一次战争的政治准备。战争初期呀，共产党在军事上并没有占据上风，所以啊，干脆往狗嘴里边扔骨头，来个投其所好。这谈判呢，那是另一场战争啊。日本刚刚投降，朱德总司令马上下达了7道命令啊，速遣中共军队往东北、华北占领沦陷区，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和平，也要尽最大的可能维护人民的利益。回过头来啊，我们再说谈判。马歇尔调停的初期啊，共产党在军事上还没有占上风呢。 但是谈判桌上的周恩来呀，与东北战场上的军队统帅林彪遥相呼应啊。中共军事失利，谈判姿态呢随即软化，一旦得利，姿态马上转为强硬，一松一紧呢、政治谈判与军事冲突是交相运用。在马歇尔调停期间，中共的会议战术运用的是出神入化呀。马歇尔面对周恩来这样一个足智多谋的谈判高手，在会议桌上当然是只有被人家牵着鼻子走的份儿啊。马歇尔赴华调停，手里边呢有一张王牌，什么呀？美元。哎，不是你说花的那dollar，哎，是美国的援助。马歇尔动不动就以切断美元来威胁国民党就范，要求他停止军事冲突，与共产党组织联合政府。一看国民党屡次不听话呀，马歇尔果然下令禁运美国军火到中国。这蒋介石那是吃尽了苦头啊。但是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啊不依赖美元，所以呢马歇尔对我方并没有约束力。马歇尔啊把自己置于了两难的境地。可怜的马歇尔啊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啊，怀揣着理想来到了中国。他呀希望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像美国一样的国家，执政政府包容其他的政党，包容共产党，包容其他的民主党派，成立一个联合政府，由一党独裁走向多党执政。双方交出军权，军队呢隶属于国家，这样民主国家的体制在中国基本上就可以具备了，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也就实现了。可惜呀，他对中国的认识过于肤浅了。毛泽东啊，对于这段历史有过这样的描述：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啊，并组织了由美国代表参加的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在所谓的调处期间呢，马歇尔使用各种脚技，首先在东北，然后又在华北、华东、华中协助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并积极训练和装备国民党军队，供给蒋介石以军火和大量的战略物资。至1946年6月，蒋介石已将国民党正规军总兵力的 80% 调集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了，其中啊有54万人是美国武装部队直接用军舰、飞机帮助运送的。蒋介石在布置就绪之后啊，于七月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战争。接着，马歇尔就在8月10日和美国驻中国大使斯图雷登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以便让蒋介石放手打内战。马歇尔的调停啊，并不招毛泽东的喜欢。美国不过是在帮助蒋介石争取时间调度而已，但是共产党同样需要时间呢，他也不希望战火再起、生灵涂炭呢，希望借着这个机会能够促成国内的和平。调停的结果并不是尽如人意呀，但是蒋介石觉得，哎，有了特使了，自己时时受制于人，总有人处处跟自己作对啊，让自己是坐失良机。这位美国将军呢，两边都不讨好，只好是败兴而归呀。马歇尔将军几乎是在一片骂声之中离开了中国呀。根据调停精神呢，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的政协会议，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五党派人士共38人参加。会议啊，围绕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队改编、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呢，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协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东阳。《天朝史趣》这部作品的试听部分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作品呢一共是123集，总时长呢将近50个小时。后续的作品呢，欢迎您到东阳的微信公众号里收听，请您关注东阳的微信公众号东阳听书，请注意是东阳听书，冬天的冬，太阳的阳，东阳听书，东阳在那里等你，感谢您的支持。